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换一个新的题目啊。今天给各位讲的这个题目呢，是学习做自己的主人啊。我们在宗门，所谓的宗门指的是指禅宗的教法，或者是啊，在教门啊，像华严啊的教法，或者是净土的教法，都非常重视自己做得了主这件事情。做不得主是很麻烦的事情啊。这个所谓做不得主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个人被境界所牵，叫做不得主。环境一改变，人家说走，就自己就跟人家走了，这个叫做不得主。人家说阿弥唔丢，阿弥唔丢，阿弥嘛干人阿弥唔丢，阿弥陀佛就做不得主。人讲阿弥丢，阿弥丢，立马盖阿弥丢，阿弥自己没有把它想清楚，这叫做不得主。就是不是用我们自己真正去把它弄清楚，那我们就是属于，然后人家外面的境界只要一动，你就跟着他动，这样就会变成叫做不得主。被境界所牵的时候，心情就会改变，判断就会错误，就做不得主。什么叫做心情改变呢？哎呀，最近社会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哦，动荡，很多人就会影响到家庭也不和睦，哈，哦，啊，心情这个颠颠簸簸，哈，啊，好像在车子开在不平的十字路上一样，哈，啊，这个东西叫做不得主。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注意，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到颠沛必一事，造次必一事才可以。也就是说，你即使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你都还要能做得了主才可以。一个做不了主的人，在他的人生哈，啊，是很可怜的啊。稍稍人家有个稍微风声，自己心就不稳定了啊。那稍稍有一点环境改变了，自己心就不稳定了啊。这样子，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你怎么可以活得好呢？有的人告诉我，他说我打开报纸，我心里面看了就很慌很难过，我听看电视也觉得很难过，跟朋友谈话意见跟我不同，我都快窒息了，啊，这叫自己做不得主。做得主就是人家的意见听，这个事情看一看，心还是稳定的。其实有时候有一点怎么样，自己调整一下可以调整得来，这个人才可以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里头，他才能够真正做得好。其实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每一个国民都必须学着他自己能做得了主才可以。这个我们心情上为什么会觉得会不好？回到家里，家里人讲一点意见跟我们不同，我们心情上就会变得很不好，然后脸拉下来，讲出比较重的话出来。也许家里只是想要挂一幅画吧，太太说这幅画要挂在这个地方才好，你说这幅画要挂在这个地方才好，然后一个说要挂这里，一个要挂那里，这今天已经挂不上去了。为什么？啊，那既然挂起了威阿龙洞，刚才一幅画呢，啊，两个人就已经开始都两个人都已经脸都已经拉下来了。哎，爸爸说这样教小孩子才对，妈妈说不对啊，这样才对，利息第八上好啊，这个境界这样子牵动，那我们如果自己不能成为一个自己的主人，我们心理上在那个地方就自然就会动乱。所以学佛要让自己的心能定，生活才会有智慧，人生才能够真的稳定下来，所以要学佛啊。 不得主的时候，判断也会出问题，你知道吗？最明显的，我是不买股票，也不，但是我相信买股票这件事情也是禁被禁签跟不被禁签的事情。有些人都那看小看有一个影哈啊，家己都已经都马上都拢个车车出去啊，啊，第二天难过开始又翻红了，一面全拢绿掉。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这是境界，你自己不会去看，没有把这个整个大事看清楚，所以这境界本身在牵动着我们啊。所以被境界所牵的问题是很严重的。我们有时候也是一样，有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跟你讲，他说他实在很需要帮助哦，他很穷哦，你就把自己就是啊，你要去帮助他。那帮助他，帮助完了以后来才发现，其实很多人帮助他，他很有钱，他比我还有钱，然后你又在底下后面这样你干掉，你又开始心里面又不平衡了。所以你要知道黄檗怎么说呢，他说造善造恶哈，全是着相，就是说你话又说回来，你造想要去造善，你用一个造善的心和造恶的心去做一件事情，都叫做着相。着相其实不是你自己做得了主去做的。如果你是自己做得了主，说我本来先不得随便帮助的，啊，真好，我做几人家帮助，所以讲一千万五百八万，我替伊欢喜，啊，这才对，对不对？不是有一位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小孩子很辛苦嘛，是不是？而且下课回去还，可是我今天就是看到。这个坐在等飞机坐在旁边的人在谈这个事情，我才想到说，哎，你看他讲得这么气愤啊！其实你帮助他，别人也帮助他，其实有这么一点可以帮助一个人，他可以保证可以念上大学，那该多好！我都替他高兴的。但是却有人说，哎呀，那阿那阿塞阿那，一下比我过个好家的啊！造善造恶着相的时候，自己就做不了主人。所以着相本身就是被环境所牵，一个人环境稍微一动，自己就跟着动，是很凄惨的。下个雨就过皱眉头，出个太阳也皱眉头。应该是下着雨，你也很高兴，你说哎，这下着雨哈，台北的雨其实春天的雨哈，其实也别有一番风味，你自己很清楚。有一天晴朗，哎呀啊，真好，晴朗真好，没安呢哈，看起来这样子，这个接着阴阴湿湿的，这样真好。你看下雨的时候也好，这个出太阳的时候也好，那是做得了主的人。所以大家注意，环境里头改变，影响心情，影响判断，影响很多东西，做不了主是很麻烦的。我们有时候常常听年轻人这么讲，他说。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做得了主啊！我请问，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做得了主没有错，看起来好像对的。我请问，你喜欢什么东西就做什么东西？那你是不是已经变成你喜欢的那个东西的奴隶呢？你有没有被他绑架了？你被他绑架，到底是他是主，还是你是主？搞清楚哦！哦，要去玩。要去享受，要去埋在网咖里头，一埋就是十几个小时都可以埋在那里。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甚至于这个对于性的泛滥，说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但你要搞清楚，是不是网络已经绑架了你，性的泛滥已经绑架了你，会不会这样？所以做得了主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我们要把它当作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来看。如果我们被五毒所绑，贪绑住了我们，我们就会变成贪的奴隶。人一旦有了贪了以后，心里面就永远都是一种饥渴的状态，一点的追逐哦，啊，刚才像吃未饱同款哦，啊，故来压力就很大，人身心就不会健康了，贪就是这样嘛。嗔呢，也是一样啊。如果有一个人惹火了我， 我就跟他大意大度，我拍着桌子跟他嚷起来，我觉得我自己在控制我自己，其实不是，你是被那个情绪给绑架，自己是不晓得。问题在这里，嗔。那什么叫痴呢？愚痴也会绑架我们啊，最简单的愚痴就是无知嘛。嗯，啊，那都爱偶和你接告假来啊，那都爱偶和你接，我可以不要了。但是你是不是被懒惰绑架了呢？有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我们的见解是错误的，然后我们就拿着见解这个错误的见解来当作啊是自以为是，啊，其实是我们可能是在借镜取见里头。什么借镜取见呢？有迷信所引发的，我要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这个东西都叫做借镜取见。我们也被那个东西，容易被那个东西绑架，那是愚痴的事情。什么愚痴？有的人行李呢做贪鬼钱钱啊，都欢喜欢喜；啊，那行李掉鬼钱钱啊，他就开始想到是不是弯刀风水出问题，他开始来了。所以，我有一个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哈、哦，我的朋友告诉我说，我们家的祖坟哈，讲、哦、五年哈、哦、已经刷三遍了。讲为什么五年都刷三遍？啊，就今年这房讲安尼唔好，明年讲那房安尼唔好，啊，都刷来刷去就对哈。啊，杀人嘛，动杀人灭掉。我讲是啊，安尼恁的祖公啊，就真凄惨，常常伫搬厝咧。哈、哦、啊，为什么？啊，因为你做不了主，就是这些外头的这些东西，就牵着自己的鼻子走，心永远都不安啊，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们做不了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输掉了清明的觉察，是不是？贪嗔痴慢疑都会影响我们，但是这些东西做不了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清楚的觉察，把事情看清楚，我们也就没有办法一件事情该怎么正确来做，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常常做错事情，都是这个样子的哦。那么这个一个人如果做不没有办法清楚觉察的时候，大家都说好要去，我们就一起去的时候，这个地方看起来很美，我们就去好了的时候，自己做不了主的时候，当心你的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那就是考验你做得了主做不了主。哎，眼睛一闭两脚一瞪，就是人生这个生命走到终点的时候，你到一进入中阴身，哇，大家说去打下靠后去投来去哦！我告诉你，地狱的面前哈、啊，通常都装饰得很漂亮，很具有引诱性。你去吧，那就进去了，就是这样子。那是做不了主的人会去，做得了主的人说：“我很清楚，我念佛学佛就是要到极乐世界去，我这一点绝不妥协啊！极乐世界也有很好的地方，但是我要先到阿弥陀佛那里去才行。”那你就无论如何一定要去。周宣哲老居士啊，这个他们这个玄康帝都是到九十几啊才走的。周宣哲在大学的佛学社团啊老居士呢，那么他这个照顾这些后进很多的。在，那么他呢？他的夫人要往生的时候，他一直在旁边，他叮咛他，他说：“你要一定要坚持哦，观音菩萨或阿弥陀佛没有来接你的时候，不可以轻易跨出去。”那帮他念佛，然后在旁边等于说。叫做渡王啊，这叫渡王啊，渡是引渡的渡，引渡王者叫渡王，就是要告诉他你一定要做得了主，你要去哪里你要清清楚楚才可以。所以修行的事情有这种哈、啊、这个生死大事的事情，有我们生活上健康的问题，有影响到我们如何啊这个生活判断的问题，心情上的问题，各位一定要注意。 所以临济大师怎么讲？他说道流，道流就是指同修们的意思。那道流，你欲得如法见解，你如果想要得到如法的见解的话，那么但莫受人惑，你千万不要被人家蛊惑，你就跟着走。啊，好的来，坏的来，都有可能引诱，都有可能啊蛊惑你啊、哦。要引诱你的，当然都是说最好的东西呀、啊，啊，就是告诉你，但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不管是里面的引诱，来自外头的引诱。啊，内心里头的牵动，外头的引诱，逢着便杀。你来了，你要想办法摆脱它，而且要跟它切断它，逢着便杀。如果是属于引诱的东西，逢佛杀佛，逢主杀主，就是连以佛的名义来的话，你都要想办法跟它划定界限。引诱的东西都是这样子，所以逢佛杀佛，逢主杀主，就是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摆脱掉，这样使得解脱，你才能够解脱，不与物拘，透脱自在。你不被这些东西把你拘判住、拘束住的时候，你才是真正透脱自在，你才是真正做得了主的人。这是啊，临济大师他这样告诉我们的。其实讲到这个问题，我讲一点佛法上的一些故事来给各位这个啊复习一下啊。我们看哈、啊，像讲德山啊，德山呢，他是四川人，德山他研究的是《金刚经》啊。你知道研究《金刚经》的人，他是修般若的，他是以从空门入的。修金刚，上一次我有大略提到无所住的部分，我下了课，那么有一位同学问我说，他的朋友他想写几个字，他想因无所住挂在家里，他的朋友跟他讲说啊、哦，那么这个因无所住觉得好像不懂的人好像没有地方住一样啊。我说没有关系，你不介意的话就写因无所住。我说以前虚云老和尚就写了几个字送给人家叫因无所住，那几个字写得非常雄浑有力，就是这样。哎呀，下课了，我说没有关系啊，无所住心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自己的话，老师每天都记得唱三个字，很久一直都放这用这三个字放在心里头。你知道《金刚经》里头很重要的精神，这三个字就参一合相。你翻《金刚经》，所谓的一合相即非一合相，即是一合相。什么叫一合相？所有世间的东西，好的坏的，都是因缘和合的东西，它会变的，它是无常的。一合相，你知道它不断都在变化的，一合相，包括你的身体也是一合相，包括你的想法也是一合相，这世间所有包括这个讲堂也是一合相，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家庭都叫一合相。所以一合相也就是它是因缘具足所生的东西，但是它会变动，你知道了会去变动，所有的现象世界都会变动的，你早就知道它会变动，所以你心里有准备。所以我们好好的做成就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仍然还会成住坏空。我们好好的有今天有这个很好的殊胜法缘，但这个殊胜法缘不可能受者相永远都存在。一合相，你要参一合相，生命也是一合相。所以你看清楚了，我们继续要赞叹生命，但我们也知道它是一合相。我们去好好的经营一个事业，但我们知道事业的一合相，因为正因为知道是一合相的，所以这几年这样的经营方式，过几年以后你又创造了一个新的经营方式，都是长久发展下去，企业经营也必须是如此。所以《金刚经》里头最重要告诉我们的几个东西，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参一合相啊，这个 餐这个凡所有相都是虚妄，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你就看到真正本来面目。做得了主也一定必须是如此才可以的。德山是研究金刚经的，他从四川，他听说南方的禅宗非常发达，而且是可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所以从四川，你知道四川过来啊，经过三峡是千辛万苦来的，他来到了找到龙潭大师的道场，听说龙潭大师化度的地方，他来了，一进门他说只见潭不见龙，龙潭自然既然就出来了，跟他讲你已经到了，后来就留在那里这个学，在这里学法。有一天他慢慢的也成为龙潭的侍者他还是很虔心的学佛。但路上呢，他在来的路上呢，就经过了一段有趣的事情。他在半路上有一天在路上肚子很饿，就碰到一个老太婆在卖点心，他是挑着青龙酥钞，青龙酥钞是金刚经的注，挑着青龙酥钞这样子来的，在半路上碰到这个老太婆卖点心的，他就想买个点心吃，则是把这个书放下来，以前读书的富家子弟都有书童挑书的啊，那我们出这个修行的出家人可没有啊，他挑着这个青龙酥钞放下来要买点心，这老太婆就跟他讲，他说你那一担是什么，他说青龙酥钞，他说哦，你是钻研金刚经的，他说对，这老太婆跟他讲，因为他有一点自负，这个德山当时还有一点自负，他青龙酥钞可以倒背如流，何况是金刚经的经文呢，他说你研究金刚经呢，我问你一件事情，金刚经里头这么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请问你现在要点什么心，你要不是要买点心吗，你现在要买什么心，糟糕了，金刚经里头跟青龙酥钞就没有这一条，你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现在你点的是哪一个心，他答不出来，最后只好他跟他讲，他说你会答，我无条件供养你点心，你不会答，请到别的地方去买，我不卖给你，最后他答不出来，所以只好饿着肚皮挑着青龙酥钞走了，所以千辛万苦来到了龙潭这里，龙潭跟龙潭学法学了一段时间，也当了他的侍生。有一天他龙潭大师的龙潭崇信大师的这个茅棚，以前的大师的住茅棚，现茅棚不是茅棚，就是茅屋做的一个棚子，就叫茅棚，就这么简单啊，大师住的都是住醉啊，弟子还住疗房，大师住茅棚啊，这是茅棚，住茅棚了，半夜陪伴着他也谈得很高兴，谈得当天是这个夜黑风高啊，非常暗的天色很暗，要离开茅棚的时候就走出去外头太黑了，回来讲说师父外头太黑了，龙潭就点了一个火把给他，拿到门口来，当德山伸手接着他的时候，他把他又抢回来，把他推洗，就是他的手握住他，他的手上赶紧把他移过来，把那个火把他吹熄，然后问他说现在呢，就在那一刹那德山悟到了，为什么，原来他是这么依赖的光， 那一点亮，原来依赖着火把，一个这么不确定的东西依赖着他。他现在知道我不能依赖他，有火把没有火把我都能走，才做得了主。那一个地方只教他做得了主这件事情，他恍然大悟，然后跪下去礼拜，说：师父，我今天完全知道了，包括金刚经里头的东西全部，现在全部都懂了，没有相，没有依赖，没有执着，就是靠这个东西了。他了解了。第二天师父上堂了，这么讲，他说这里面有一个人舌如利剑，口如血盆，他将来要坐在高岗上弘布正法。他所讲的就是讲德山，所以德山棒啊，在这个佛门里头一直都是很有名的。那他在那里领会到的东西，就是你不能够一直都是依赖着某种东西。所以你注意，在你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如果一直依赖着别人有好的脸色给我看我才高兴的话，那你一定永远都不会高兴，永远都不会快乐。你如果依赖着啊，这个别人必须称赞你这是对的，你才认为这还是对的，那你就没有办法分辨真理。你如果一直依赖着，就是只有佛经的东西才是可靠的，你要注意，佛经也只不过是文字而已。真正重要的是，你碰到境界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得了主，分别清楚什么是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各位谈学习做自己的主人，就是做得了主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啊。德善是在这里他领悟到了，但是这种领悟的东西其实又何尝不是呢？你看这个，我们都知道有一位叫佛果圆悟，他后来是在金陵，对，南宋的时候，金陵南方啊，建都南方的时候，南宋那么建都金陵的时候，他就是等于朝廷里头的国师啊，他是住持。他的师父就是法眼，这个法眼是佛法的法，眼是演讲的眼，法眼不是禅宗那个法眼中的那个法眼文艺，不是，这是法眼。但六祖啊，五祖法眼，这个不，这个指的是这个法眼禅师呢，是他的老师。有一天呢，他们几个人啊，那么夜间行脚，走出了这个聚落城市哈、啊，到了郊外去，天越来越暗，那天是鬼暗梅啊，所以非常暗，而且走的是崎岖不平的路。就在走的摸索的时候，他们打了一个灯笼，点着一个灯笼这样走，几个师徒走的几个就晚上继续行脚，打的灯笼，结果突然间起了一阵风，连灯笼都熄掉了。现在师父法眼就是随机教学啊，他马上就问，是说：各位，现在请续一句。什么叫请你续一句的？就是请你讲一句，意思说你的意见怎么办，再下去你准备怎么做，请续一句的。有的人就讲说：师父，你们在这里等，我自己走回去再去点一个火把哈，回来我们就可以继续走。好。另外一个说：我看再回去也不是办法，我们就在就地，就在这个地方歇脚，就在这里，既然走不出去就在这里。只有佛果圆悟跟他的师父讲说：师父，看脚下，有三个字。师父说：善哉善哉，就是你。什么叫看脚下？就是再怎么黑还是看你脚下功夫，你要觉察，要一步一步，还是可以走，不是不能走，还是可以走。我们现在还有时间要走，可以走，还是可以走。看脚下，就看你的脚下功夫，这个叫做得了主的。 做得了主的人事业成功，做得不了主的人事业不成功，做得了主的人家庭也都幸福，做不了主的人家里不幸福，做得了主的人他的人生就是不一样，他处处都是光明在。主做得了主，做不了主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给各位举这么多，我们只是告诉你做得了主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我们刚刚给各位提到生死大事的事情，什么是生死大事呢？你看嫦娥函哈是这么说的啊，嫦娥函是佛说的，他这么说，他说我们原来是从哪一个地方来的呢？是从大梵天来的。那大梵天在哪里呢？那不知道，也许用我们的哈勃望远镜，用我们的天文望远镜也照不到它。我们是从大梵天来的，可是大梵天的天众福报享尽的时候，他们就四散就走了。什么叫福报享尽呢？你们不久前不是听到报纸上说美国的天这个哈勃望远镜不是照到在一个天体里的有一个黑洞，结果就把一个星球要把它吃掉了，结果没有完全吃的，吃掉一半，那个星球被它吃掉一半。所以这个黑洞一个星球下去，连一个地球下去都转了的不可以得掉，这是黑洞物理学上的问题，天文学上的问题。但是结果它大概角度不是很怎么，就是掉进去一半，一半没有掉进去。那如果整个也可以掉进去，它可以掉好几个星球进去，没问题。这个大梵天的地方大概就这样子，所以福报享尽了就比较确定。所以那里的天众四处飘荡，有的到别的地方去，有的到别的地方去，有一群大梵天的天众就飘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就在这个娑婆世界远远的地方看来，就看到这个娑婆世界实在很美，而且越接近的时候还可以闻到有如乳香的味道啊，这个醍醐的味道，大概想大概这个空气吧。所以我现在看呢，我就要看那个我们那个这个什么挑战者号哈，或者是从外太空船照到地球，然后船回来说地球长的那个样子，地球很美，你知道吗？所以我在想，我以前可能也是那大梵天的天众其中的一个，看到它那么美，所以越接近，这地球不是有一层这个气层吗？啊，觉得香气四溢就来了，来了以后就靠这个第一为食，所以当时不是人形，不是人形，是以第一为食，那种生物大概当时用的表现的形体大概不是这种样子，都是慢慢进化成这样。所以佛法里头来谈进化论哈，绝对完全相容。所以我受这么好的教育，对佛法这么样子的喜欢哈，不是没有道理。我读起来我觉得这真是奇，只能讲说也大奇也大奇，怎么这么奇妙。我这个清华大学有几位我们好朋友，他们研究科学的人，他们跟我一样的惊奇，也是喜欢，就是这样。好了，来到这里，可是慢慢的吃的越多的，最后就变成一个形体，就看到了吃的比较少的，它就没有显出那形体，没有显出形体的它是光体，它的光体可以再回去到别的啊高层的天去，但是只要贪婪一点，多吃一点第一的，就到最后就变成形体，就在留在这个世界。我们就是这样留下来的，我们现在看起来还长得还不错啊，每一个人长得都不错，但是我们是留在这里吃这个第一的，这个、地义上的东西，这些植物这些东西就在这个地方。但是这里的生命起先是当时当天吃都足够，后来就不够，是不是？以前是今天吃了明天就又长出来，我相信以前大自然的东西很多，自己吃完了再到别的地方去吃，以为是第二天就长出来了，其实不是，有反正 大自然够你有东西吃，可是到最后它不是这样，不够了，那就会开始我想囤积，你也想囤积，你不能侵犯我，我也不能，就战争的事情开始来了，彼此之间的敌意开始来了，而且人的形体原来的光体开始没有了，就完全显露出这种物质的这个样子了，本来是一个能的形体，是一个光的形体，现在变成这种东西了。所以后来有一个叫民主王的出世，就建立了规则，类似像部落一样，那彼此之间有规则，不要去战争，这就是人开始，人有这种规范法治的开始。我是讲这么多，只是讲跟你一件事情，只是因为做不了主，想多吃一点点，干那卡贪家就输了你啊！啊，该即阵买贵用你啊，咱要过得家的掉。所以讲，你呢想要登去极乐世界哈，还得要做得了主，做不了主，你还是回不了。为什么？你只要一脱体了以后，周遭的东西更美的东西更多啊，好看的东西更多啊，诱人的东西更多啊，因为有一个身体。活动还不方便呢、啊，你那没有身体的时候，啥咪扛啊扛啊嘛，大家去看你听我吧，所以你就又留住了。哎，老师跟你讲的实在话，我们今天之所以同聚一堂，我们当时都是修过秋千才会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嘛，做得了主，把它讲清楚一点，就是这样嘛。好了，今天我们现代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得要得做得了主才可以。有一次我问一位他的健康情形都非常好的一位居士佛弟子当然年龄比我大得多，我问他，我说你怎么样让你的健康维持得这么好，怎么样让你们的精神能够这么好，那个时候他已经80几了真的着陆各方面都非常好，健康情形非常好。我问他，我说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能够维持得这么好，你看他怎么跟我回答呢，他也是只做了想个上个做得了主，我说怎么主，哦，健康自己能做得了主，你想健康，他说你不了解我的意思，我讲给你听，我所谓做得了主的意思是我可以吃的东西我做得了主我就吃，我不可以吃的东西我就不吃，我不能这样生活的我就不会这么生活，我该几点睡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做得了主，我不会自己做不了主，然后身体，这个生活秩序弄乱了，我、这个不该吃的东西我吃了，我不超过的东西我超过了，这是做不了主。我听听，咦，他讲的真的很对啊，很对啊。今天这个社会做不了主的人很多，看起来我们是富裕的，